我们今天从这个三组信心名啊课文里面第12行第五个字开始讲起。一空同梁，其寒万象，不见金出，宁有偏挡。我们上个星期讲到这个能所相对待的这个能见的见分跟所观的相分，跟所见的 相分，也就是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它原来是一件事所变现，是我们自己一心所现的，它原来是一空。可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以为真的有一个能见的我，还有所见的法，有这种相对待的象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迷在你所看的这个境界上，你所根尘接触所现的这个境界，自心所现的自心相。所以这个一空，我上个星期也做过介绍了啊。这一空就是说，一切诸法多无自性了，比如若色若心啊，或者是依报，或者是正报，乃至于凡圣因果之法，这一切宇宙万法虽有种种不同，但是求其体性呢，是毕竟皆空啊，唯是一心现的，是因为业感缘起啊，也就是众生行业发现而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业识啊，你根本就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一空也就是法界实相啊。譬如以前大家晓得那个章太炎啊，听说他曾经做过阎王的判官啊，那个阎王的那个助理啊，协助阎王做判官。那有一次他给自己做一个考试啊，做一个试验啊，到底我每天晚上都有这个小鬼用轿子来抬他到那个阎王殿那个地方去协助阎王做判官。他想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梦，是真的或是假的呢？所以他很好奇，他自己就写了一个书文啊，用那个房子去写一个书文，像我们现在要那个写书咒啊，咒名上帝啊，咒名一王大帝，那个书那种纸啊，那个书文的那种纸，他就写了请假一天，身体不舒服啊，请假一天。那果然那天晚上那小鬼就没出现了。那隔一天小鬼又啊来请他到阎王那里协助阎王做判官。那有一天他就问阎王了，他说我们人间的一些这种炮刑啊，还有这种凌迟啊，这种扒皮啊，这种残酷的刑法已经汇止了，我们地还有没有这些酷刑呢？阎王说有。他说在哪里啊？那阎王就叫这个小鬼带这个章太炎去看，到了那个刑场的地方，刑场的地方，那个小鬼就说在这里，你看。章太炎一看什么都没有，哪里有啊？这个时候他忽然想到了，真的是众生行业发现是自己的业感缘起啊。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啊，那个婆罗门女为了救她母亲啊，求这个结法定自在如来啊，然后她一心称念结法定自在如来，后来门佛的悲怨，门佛的悲力啊，令她到了地狱，那个地狱的鬼王 看了他的合掌，说：“您是何方的大菩萨啊？光临此处啊，不知有何贵事啊？有何指教啊？”啊，那个鬼王还跟这位目犍连尼这位孝尼说啊：“能够来到地狱这个地方，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的业事，他的业所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要么就是大菩萨。”其他人到不了，为什么？你没有这个业，你就见不到这个境界啊。啊，所以上个星期我也讲了很多故事啊，用有的人他造恶业命中的时候就看到了莫名其妙的境界了，有人造善业命中的时候就看到殊胜的境界，都在他当下而已。所以这些现象都是自己的心所现的，就好像我们做梦，梦中里面有能见的你跟所见的梦中的这种依报世界，但是梦一醒，原是一空，就是那一心现的。所以在这里讲了，一空同凉啊，其寒万象。那一空，那既然是一空呢，你知道一空就好，就好像你看电影，电影里面是不是一空？是不是它里面都是那个胶卷，那个光线射过那个胶卷，胶卷是一秒钟12次以上的开合，你就觉得那个电影里面呢、有剧情呢、有内容呢。那这个所有电影里面的内容跟剧情，你仔细把它看，它就是在两端的境界而已啊，好坏，好人坏人。啊，美的、丑的、恐怖的、喜那个欢喜的啊，总是这种相对待的剧情，还有一些名相在那里对白啊。可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啊，你会欣赏，但你明明知道它是一空，对不对？得不到，但是你会很欣赏，所以很多人很喜欢看电影。所以为什么电影院那么多，那么热门？虽然我们现在家里有很多闭路电视啊，还有这个电视的影机啊，但是还是喜欢看电影，因为比较有逼真的感觉，大荧幕嘛，又加上那个百万音响，所以觉得很有这种震撼力跟那个真实感。但是你等看完了电影以后，原是一空嘛，你不是很清楚吗？那电影里面整个剧场是一空同凉，对不对？如果他是没有同凉的话，你根本无法欣赏，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这个悲欢离合、恐惧喜悦这种相对在的境界在里面，哈。所以好的电影是绝无冷藏，对不对？叫你时时刻刻都很紧张，怎么紧张？是相对待的嘛。但是呢，它当下就是一空啊，一空同凉。所以我们现在根尘接触，它就是一空啊，这一空同凉，我们不了解啊。所以佛不断的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叫你悟了这一空，你放下来就好，而不是叫你断灭这些相呢。你了解这一空了以后啊，你能够随顺众生的啊分别而分别，这句话内容很广，不是我们说分别这个法就是法而已。我常常说，菩萨他示现在人间，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当这个世间的众生他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他一定是跟这个众生的生活方式一样的，但是他运用的全部是智慧，因为他知道是一空嘛。比如像在我们台湾，比如说是一位菩萨示现在人间，他为了教化众生啊，他去从政，从事这个政治，因为政治有他的影响力啊，尤其在民主社会啊，如果都是好人当政当家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啊，我们讲的民主政体。如果大家都是说了一套做了一套啊， 都是坏人当家的话，都是一些政客当家而不是政治家的话，那真的是全民的不幸了，用骗的嘛。所以啊，在民主社会真的是好人要出头啊，那个在政治人物他像风一样啊，民众是像草的。所以以前李总统李前总统喜欢打小白球，大家也跟着学，就是这样啊。所以如果说是有一个人啊，有位菩萨在我们人间视线去从政去当立委，他要不要有立委的这种跟立委的如何的运作，他还要有这个如何从政的这个啊，跟大家结合在一起。因为你一个人没有力量，他还是必须要有群众的力量才行啊，所以他一定有他应用的智慧的力量，随顺我们世间人的方法，他必须有建立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这种我们讲的派系的力量，他才可以运作啊，法案才能够通得过啊，才有影响力啊。如果他我自己一个原则哦，对不对？那他没有办法做事情了。所以一空同两，这个两是不是只有很单纯的一个两而已，它有它无量的智慧含藏在这里面呢。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是啊，这个佛法啊，这什么都不管啦，啊，这个世间的事情也都不离啦，啊，反正这个事情都是空的啦，那个就是变成断面空了，你没有作为啦。所以佛菩萨可以从事各种的四农工商啊，种种行业都可以啊，啊，对不对？因为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不一定就是示现出家人了。你看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各行各业都有啊，包括外道、宿神、主业神，什么都有啊。换句来说，我们世间的各行各业通通有菩萨示现在人间，示现在这个世间上。你说他示现在世间上，像那个示现那个暴君的善财童子都看不出来啊，他不会说是哎呀我是来演戏，让我们大家把他看穿了，说啊他在做 gay， 他真的像真的一样啊，很逼真啊，他做什么像的完全就是很逼真，完全就是我们看了就是我们跟我们世间人一模一样啊。但是呢，他真的是了解实相，空啊，诸法实相不可得，那一空同两，他在这个世间，整个世间就是一个大剧场啊，他根本知道是得不到啊，但是他利用跟世间和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中，帮助众生啊，来度化众生，绝对不会有一思想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的。然后在利益众生中，把自己的无始劫来的无明习气一分一分给它破除。所以唯有菩萨道才能够成佛，唯有度众生才能够把我们无始劫的这种根本无明习气去除。所以我们念报佛恩，佛也念报众生恩，没有众生当诸佛菩萨的顺逆真上缘，他不能成就佛道的。但是佛菩萨在人间你绝对看不出来的，因为他像一面镜子，世间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他就跟你一模一样，他到了阿富汗，到了美国，到了哪一国，他视线的就完全跟他们臣民一样，他不会有点特殊，这个人哦，哎，这个跟人的不一样啊，他跟你完全和光同尘啊。所以有人讲啊，那个传道法师说得很好，为什么活菩萨要这样视线呢？当比如说是有五百只猴子，有499只眼睛都下来一个，只剩了一个眼睛，只有一只猴子正常了两只眼睛， 那个499只猴子一定说那一只正常的猴子说你有病，你多了一只眼睛，你有病，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看这个是绿色，这个是红色的，但是有色盲的人说这个是黑色，这个是红的，不晓得看成什么颜色的。所以你看那个翻开那个色眼，我们看，我们去检查眼睛呢、啊，有一本簿子一翻开，可以检查出我们有没有色盲。正常人看这个阿拉伯数目，比如说一看这是8，这是10，那个有色盲的人也许是看成25或者30了。但是如果大家都色盲了，那个没有色盲，真正的没有色盲的人呢、啊，他就变成有色盲了，你说对不对？因为世间上本来就没有色的，哪有什么颜色？那色只不过是反射光线而已啊，把本来没有，把太阳，把这个综合的颜色，像阳光有七种颜色，把综合的颜色把它吸进去某一部分，吐出某一部分，就变成有颜色。世间上本来就没有颜色，颜色是光线的折射、反射，哈、啊，跟它的放出来的那个某一种那个光彩而已啊。所以你看，这菩萨示现在人间，一定是和光同尘的，跟大家一模一样。那绝对不会说，哎，499只猴子，哈、啊，都不正常，只有一只正常，那个正常的一定变成不正常，所以只好啊，那个最后那个那一只猴子也会变成说，你要去弄掉一个眼睛，大家都是只是那一个眼睛全部正常的。在菩萨示现在人间呢，是和光同尘的，才能够跟大众相处，行四舍法，利众生。那你如果没有同量，你怎么能够教化众生呢？这个同量就是指的，这是相对待我们世间法的一切境界。所以一空同量啊，这样和光同尘啊，普度众生啊。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奇寒万象啊，奇寒万象，奇寒万象，整个四象就是一个离体啊。佛菩萨很清楚，这就是个离体啊，全是即离啊，全理即事啊。所以啊，我们凡夫看到那个海浪，哇、哦、好高啊，海浪啊，像前几天来了这个中度的台风，很多人到海边去看海浪，对不对？哇，海浪哦，海劳驾这些警察好辛苦哦，开着警车去那里，哎呀，不要看了、啊，危险啊，快跑啊！我们中真的是众生啊，有时候啊，不了解他们为了满足自己一下好奇啊，然后浪费了好多社会成本。有些人明明就看到报上在写的有台风警报，然后他偏偏要去登山，对不对？然后登到山里才不见人影，哦，大家叫做风雨之夜，还要召集人马去寻找他们，对不对？那我现在只是讲这个浪，这个水浪。如果我们学佛人就知道，那整个海浪就是水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水嘛，是不是？那不了解人他就认为，哦，这海浪好美啊，怎么样啊，好壮观啊，赶紧去欣赏一下的。菩萨知道整个海浪全浪即水啊，所以悟的人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十相啊，都是性相的一合体而已啊，一合相而已啊。所以我常常讲，悟的人一定要了解这一心三谛之理啊，你就可以奇寒万象，这万象的宇宙万法一切诸相等观了，等观一切万法了。你悟一心三谛理，你就可以用这样来观照。因为我们心体是空寂的，所以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空寂的，无形无相的。但是呢，他会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你眼前的境界，展现出你人生宇宙万法。那个人生宇宙万法这一幕景象啊， 如果我们来这人间八十年，这八十年的身心世界、人生宇宙，你这八十年所过的日子，就是那一念心，你心体了不可得，那一念心体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画出来的一个像。所以啊，当你过去了以后啊，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是生灭心，所以你是觉得这个有时间的感觉啊，我真的感觉像过了八十年。但是你把它回味一下，等你真正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来想你以前这个时候，好快哦，你可以用五分钟就可以从你小时候想到你现在这个时候了，用五六分钟就把它想过去，好快哦，因为它不会存在，它只是个影像而已。所以听说那个做梦，我们在梦中会梦到哦，过去现在未来，梦到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但是据说那个你在做梦的那个时间呢，你感觉梦境好像好长，但是那个科学家用那个脑波来做试验，就在你在做梦的那个时候啊，那个脑波只是几个特别的形状而已，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脑波很平稳，突然之间起了几个波刀啊，几个这种频率高频率这样几画几道而已啊，这个时间呢听说不到一秒钟啊，那人家把这个正在睡觉把他摇醒来，你刚才是不是做个梦，他说是啊，我做个梦好长哦，那个时间就是那么短而已，但是他感觉好像好长，所以你觉得你做梦做得好长，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场，那个时间不到一秒钟。所以你看你整个这一生这一世，你觉得时间好长吗？其实就是你那一念心借着你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来的相啊。所以心体空寂，你看它会展现你一生的相，一生的运作，真的是空花水月啊。所以你就知道啊，你所有的一生的运作啊，每天从早到晚，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到老死，你活的只是空有不二，真空妙有，空有同时。我们现在就是空有同时的境界。你会看到这些像是我们四心变现的行业发现的，这个我们四心变现这个教室种种，这种桌椅拜殿的种种的，这些境界就是你心境，你心把它现出来的。所以这些境界当下就是空有不二，空有同时的，是中道的，中观的。你用了悟了这一念一心三谛理，你就能够观一境三谛。为什么用一境三谛？其实性相是本是一家，是相聚它就会才会现这个相的。所以性自己不会现相的，像自己也不会叫做他自己是像的，像这个花他自己不会叫他是花，是你有心他才会叫做花。所以这两个一定要相异啊，他才会现种种像。所以当你悟一心三谛理，你就知道境界也是一境三观了啊。这个一境三谛啊，一心三观见了一境三谛，境界是缘起之法，性空。我常常讲这个桌子它只是木板跟木条加上人工铁钉把它钉起来而已，它不是真的我们世间上有个叫桌子自己生出来的东西，都是因缘组成个这个桌子。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叫它桌子？我们从小告诉我们这叫做桌子，这偏计值你心现的。所以桌子这个名相它当下就空有不二的，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七宝、我们的房屋、我们的一切一切，它当下都是空有不二的。所以你深入这一心三谛里，你一定可以一境一心三观来观一境三谛，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我常常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桌子摆到后面那个椅子，摆到后面那个桌子，黑板那个桌子，这个一定给他拿去当椅子。 有一个将计生，他说：“哎，我的比喻不错哦。”他说啊，他们上次上那个一切师地论的那个班呢、啊，我们有一旁边有只小小的那个桌子，对不对？最小的那个桌啊，那当坐不下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拿去靠在那个桌子，把那个当椅子，把那个当桌子，就这样上课。他们很担心那个桌子会被坐坏。果然呢，现在那四只脚啊，都已经开始在摇晃。果然变得拿去当椅子，所以你看，桌子哪里有桌子的定性呢、啊？他靠在那个高桌子变成椅子啊。所以啊，整个事项啊，都是你自己自心所现的、所变现的。所以悟的人知道这全世纪里呀、啊，全理即是，万法不可得。所以一空同两啊，是奇寒万象。所以了悟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五蕴就是受受想行识啊。你看你眼见色，这个色尘是业感缘起，行业发现。你见了色相，你看色相已经是行业发现了，你还去领纳，还受因就有去领纳五根对五尘。那个五尘本来是行业发现的，业感缘起的这个色法，其实色法也是出自你自己心，你自己的心事变现的。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又去领纳你心事变现的色尘，领纳了以后，你的第六识啊，响音还在那里了别认知，啊，然后第七识，哎，你有了了别，有了认知以后，他就开始打妄想了，接受那个漏泄的影子，啊，经过你的思维、审力思、决定思，然后动花生思，动花你生口意，又继续造业，造了业又有了业识，又反心成为一个种子了，啊，那将来遇到这个境界，种子又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这越迷越深啊，所以你看这五蕴华悟的人，他当下就是个离体啊，原来整个就是你自己的一心现啊。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相，都是你一心现啊。所以如果你了解一空同两奇寒万象啊，所以这万象是相对待的境界相，原来就是你自己一心，你的大梦醒啦、啊、你在人间就解脱啦。最起码你要了悟这个道理啊，不管说啊，你还没有去亲证，还没有去一念尽性的相应，但是你一定要深解这个道理啊，深解这个道理，我常讲这叫做信悟啊。你然后你这样去修修止观，去对治因缘具足，它才有一念尽性，忽然之间果然哎，相应果然没错，是这样，那就是解悟啊，弃悟的境界啊。所以一空同两七寒万象，不见金出临有偏挡，这个金就是指我们的性体，我们这个离体，出就是指我们的事相。如果你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啊，这个全世纪里全理即是这个道理，最起码你要有信悟，借着我们不断的讲，不断的熏，不断的讲，不断的熏，慢慢慢慢你不断的了解，不断的了解，然后慢慢可以起观心。就好像我不要说是前几年学佛，包括我学佛十年了，人家跟我讲整体就是你自己的一心，我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那怎么是我自己的一心呢？对不对？你说整体法界正报的身心依报是整个宇宙，明明这是有物质的，这是物质的，我这个是肉体啊，这是我的一心，这怎么想都想不透，真的是想不透，就是要这样熏，慢慢哎，有点要理解了，信悟理解了。啊，慢慢慢慢，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忽然之间才知道，哎，没错，原来是我自己一心，哈，这个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就是我自己的一心，没有错。第一个，它真的也是需要你这样不断的熏，不断的熏，熏，熏，熏，熏，熏久了，哎，那就有了 啊，由不信，由疑信，最后浅信，浅信就深信了。到了深信，就是信悟的阶段了。到了深悟的深信，有这个深信的阶段，就是信悟的这个阶段了。那你就见了经出了，全世界全理即是。所以，如果你是一念尽信者，有这样的相应的话，即使你不能把住它，但是你信悟不会退掉，你弃悟解悟会退掉，那尽信会退掉，但是那个信悟你不会退掉，这个道理你很清楚。全世纪里你看了文章，你都很清楚，四象纪里很清楚，你可以绝观了。因为那个信悟，那个弃悟的人，那一念弃悟的人，他没有绝观的。法性就是这个样子，本来就这样嘛，对不对？就好像人家跟你讲，诶，这个好奇怪，这个叫做蝴蝶兰呢，这个好奇怪哦，这长得好奇怪。你说它本来就这个样子嘛，蝴蝶兰，你看它不是很像蝴蝶吗？它本来就这样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一念弃悟者啊，也就是相应的一念尽信的人，那一念尽信里面。法性就是这样，他没有觉观的，不需要观照，这本来都安尼啊，对不对？本来就这样啊。那如果你证悟了，他念念不离这个境界了，他根本游戏人间呐、啊，游戏三昧、啊，因为他活在一空同两奇寒万象的境界里面，他和光同尘，随顺世间啊。现代人的生活，他也可以跟你过的一世代的生活，现代化的生活，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但是他的用心完全不一样，他是想帮助我们众生啊。所以啊，不见经出啊，这个经出就是指这个经是指这个离体，法界的离体。出就是四相，四跟离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离体是清净无相沾染的。但是我们越是把它变成了四相，我们理解这个道理哦，信见了，然后你就啊一念信悟了，看到了，了解了，观照，你用功一定有弃悟的一天，弃悟了再用功啊，你就有保任保住的一天了，乃至于大彻大悟了。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四相啊，不见经出啊，临有片党啊。那你就临有就，那你只有什么呢？只有偏，就是比喻啊，你就有偏好哪个东西啊，偏党偏好了，反正心就偏了，有偏党，我喜欢这个，我讨厌这个，就有这个取舍分别了。临有那只有偏党了。你看你如果不了解。法界整体法界的一真法界就是实相，就是你起心动念而已。如果你放下万年，全部法界就一真法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平等，啊，无明真如同一法性平等平等。但是你不见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只有偏党了。我们偏的什么？学佛的人，我喜爱佛法，我不喜欢出世间，不喜欢世间法。学佛人有的。我不喜欢动，我喜欢静。如果你了解事实真相，那动静都一件事情呢、啊，对不对？那个水泼在动，动也是水啊，静下来也是水啊，啊，平静的水它不是变成其他东西啊，它泼浪的水它也没有变成其他东西啊，啊，你以精成气，气气都是精呢、啊。看了相的人就不一定了，看了相的人，看了佛像，信佛的人看了佛像很高兴，看了。哎，其他的像啊，十字架啊什么的，说不定他就不见得喜欢了。这你有分别心呐、啊，但是如果你见了经出了，知道法界一相啊，平等平等啊，那你自然打成一片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完全是一件事，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你问那个开悟的禅师，他刚好在那里缝衣服。啊！你问他什么是佛法？他说：“啊，你看这个麻三经，对不对？”然后他再问你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更奇特的意义？啊，他说：“一根针，三尺线，对不对？” 这随念一法都是佛法呀。所以啊，你不见经出啊，不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法界原来是一真啊，那你只有偏党哎，有你偏党的这个喜好，有你不喜欢的，换句话来说，这个就是你就有了取舍爱好的差别心呐、啊。所以你只有用对治的方法在修行呐、啊，以空来弃有啊，以正来弃邪，对不对？啊，以事来弃灰，以静来弃动。其实呢，悟的人，他全世纪里全理即事啊，已经成气，气气皆精啊，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是非善恶，万法一如啊，但有事相而没有实义啊，所以他就能够圆融自在，和光同尘啊，有表情，有作为啊。所以我常讲，学佛不是只有啊、天天微笑啊，天天讲善仪，天天怎么样，那是善法。学佛的人，真正成就人，他就有表情的、啊，他喜怒哀乐，一切的运作，一切的表情，通通都是佛法。贪嗔痴即戒定慧啊，通通都是佛法。为什么？完全是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为利益众生而示现呢、啊。他不见经出，那宁有偏当啊？大道体观无易无难啊，小见浮移啊，转机转慈啊，直至思度。必入邪路啊，放之自然，体无去处啊，任性何道，逍遥解恼啊。那大道体宽啊，大道这个体宽啊，无易无难啊，大道都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啊，色类各有道啊，各不相烦恼啊。悟的人没有一法不是道。你看这个宇宙的一切运作都是道。你不要看说是啊，这道怎么会有？这是叫做这是什么波浪？什么什么台风？这是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呢？啊，纳利是吧？怎么会有这个纳利台风这么恐怖啊？我们看这个很恐怖啊，或者大水灾从台北一直跑啊，只有台东没有去，对不对？真的是全省惊套套，对不对？这个台风这么怪、啊、这样的跑法把我们全省淹水啊淹了一大糊涂啊。我们觉得这个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呢、啊、他也是道啊。为什么他是道呢？我们自己招惹啊。这是共业积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爆发了而已啊。这个业总是要消嘛。你看看我们啊，当然台湾很多人做好事，但是呢，大家贪的那个程度有多重啊？贪呐、啊，贪名，贪利，贪利也是利，贪财也是贪，贪功德也是贪。虽然你做好事贪功德，贪什么呢？贪改造命运，贪怎么样了？那也是贪。反正贪的东西聚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水大，这跑不了的。那贪财啊，那是更可怕、啊、真的是啊，我们不敢说全部了，但是 90% 以上啊，大家都向前看，不是向前面的钱，是看像金钱这方面啊，名闻利养啊，财色名食睡啊，真的是贪，人家叫贪婪之道。那当然这共业所感，所以啊，那我们有学佛，对不对？学佛啊，它能够吹无名就会少一点。我们佛法那么多，电视一开，佛法送到你家的客厅，对不对？啊，佛光卫视，还有大爱啊，还有什么法界，哦，太多了啊，还有录影带，还有免费的 CD、VCD 什么，哦，佛法太盛了。了凡四训什么基金会到处送这录音带、这个书啊什么的，哎，所以无名确实是少了不少了。大家有智慧，但是呢，哈、啊，这个理清楚嘛，是四浮土，对不对？四还是浮土的，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概念很奇怪，所以最近呢来的台风啊都是轻度的、中度的，对不对？都没有强烈的啦，几年都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吹来的台风都是强烈的台风，对不对？我们十几年前很少说碰到轻度台风，一来就是强烈台风，要么就超强。现在呢，佛法很兴盛，大家懂道理，无明比较弱，但是理清楚是糊涂，贪很强，比以前更强。以前的人哈、啊，还有一点这个守的一点啊，贪一点就好了。所以以前贪污是哪回扣是3%、5%就已经不得了，现在是算成了，乃至于几一倍以上的这样的。你看，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我们以前做学院，不是一个啰嗦桶20000块吗？人家一估2000块就够了，所以大家赚死了，对不对？那些有关系的人赚死了，啊，贪呢、啊？好像戏子现在为什么会那么会淹水啊？他听说那本来是那个行水区啊，你看像我们啊那个西门町那个环河南路，对不对？环河南北路淡水河旁边，除了水流区以外，旁边还有两岸的行水区，对不对？然后再做堤防，行水区平时就给你停车，给你做运动场，给你做草原啊，给你做绿化啊。现在整治基隆河都有个行水区，本来戏子也有，后来不晓得怎么搞了，那行水区都被这些财团买了，那他们很聪明了，不晓得怎么变成了什么住宅区、商业区啊，都盖了哦，又是层楼高啊。现在没有行水区了，剩在中间那一条河啊，啊，那好了，水来了只好淹出来了。如果有行水区旁边在做堤防，那就不怕了，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在上游呢，就随便给你乱搞那个货柜。那货柜那个放货柜那个冲到河里面，你看把桥都给冲断了，是大家太自私了，贪欲太强了。啊，据说现在戏子啊，如果要想做堤防，有人说建议做堤防，他说那个堤防要做10层楼高，你让它垮下来是什么样子，他才能够堵住那个水，那10层楼高的堤防啊，他那个泄洪量他才能够保住，才不会满出来。10层楼高的堤防多恐怖，你想想看，那个水压有多大，如果那个堤防给它破堤了，那才恐怖啊，那不晓得要怎么办。那个水不是慢慢满起来，如果堤防冲破了，水是不要要十分钟一下就灭顶了，就一下就一层，一下就一层，快得不得了，你逃都来不及。而且那个洪水的水流啊，不是慢慢流的，是棍了，灼灼的，这种人一掉下去就不见了，灼的很恐怖啊，嗯，很恐怖，那都是贪啊，贪欲而将来的。那当然了、啊，大家贪共业感的，哎，就是换大水。那大家有佛法可以读，懂的道理，无明少一点了、啊。好了，无明感得就是风灾，无明，哈、啊，他感的这风大。那现在风嘛，无明就弱一点，变成轻度了、中度了，但是贪欲太强，变成大雨，麻烦来了。你看呢、啊？说到处都是道的啦。说悟的人，六祖大师说：“色内各有道，各不相烦恼。”我们看，怎么会各不相烦恼？好像什么都会烦恼啊，啊，都烦恼不是互相干扰啊。其实境界不会干扰你。是你业识你自己去干扰他，你不懂得一空同两其含万象，你去干扰他，你自己去攀缘外层了、啊，去攀缘他，所以自己找麻烦了、啊。真大道体宽，无一处不是道啊！所以，怎么才能够见到这样境界呢？身心世界放下，这个境界就看到了。静至双明，你就看到你心不再去攀缘了，你就看到了没有一法不是道啊。但是如果你有攀缘了，那就失掉了道体了。为什么？不客观了。所以道体是绝对的客观了。所以当你心我法二执一破，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心性自然的流露，自然的作用，就好像镜子， 镜子它凹，它上面有灰尘，那就照不出来了，不能显现照的作用了。那镜子不平，有凹凸镜，它照出来的像就不正确了。如果镜子是完全平了，那照的是工工